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主持人来向你问安，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能够跟你来互动，这是主的恩典。我们也希望你呢，不但听了，也跟我们来彼此的互动。
没错，你可以透过电邮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给我们发个短信，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记得前面要注明恩典两字，就可以跟我们两位主持人交通交通。
对，我们发现呢，其实人跟人呢，我们不单单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听，更是彼此的互动才叫真正的友谊，才叫真正的互动。
相处真的是一门学问呢。不过呢，在讲相处之前呢，天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设呢，在我们前面呢放了两块蛋糕，水果蛋糕，但是左边的那一块呢水果比较多，馅料比较满满的，我让你先选，你会选哪一件？另外一件是没什么水果的。
那么我通常都会选择那个水果多的。
哎呀，你看看人性的自私哦。
这是自然的吗？
但是你不会想要留一块更好的给我，给你的搭档我吗？
当然，如果两个人的话呢，我不会先选的。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呢，我们不能先争吗？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叫什么男子汉的一个度量。
那如果两个都是男人呢？
两个男人呢，就是看那个情况了。比如说的长者，我们自然要认长者。但是如果是两个年龄差不多的，那个我觉得，那我们应该去争了。
哎，你说到如果是长者的话，我们应该要留给长者。那就易卜拉欣他很大量啊，因为之后会讲的故事呢，就是他跟他侄子鲁特。他们也是争那个土地了，能不能说我们刚刚说的是水果蛋糕，现在他们讲的是土地
的，争
的
不是蛋糕，
土地的问题。那我们稍后呢会听。那所以呢，讲到那个相处呢，真是一门学问呐，一辈子都要去学的。
我发现呢，其实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呢，几个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家人，还有就是常常工作的同事，我觉得是非常难相处的。
同事也都算了，如果真的说不来，如果聊不到天，
顶多就是不讲话，
下班就拜拜喽。
问题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要天天主持的话，那我们不讲话呢也是一个问题。
你刚刚讲到家人呢，其实另外一种就是亲戚，他不常跟你联络，但是逢年过节呢总会碰到一两次的。我最近呢身边有个女性朋友就跟我们诉苦，她说哎呀，农历春节真的好辛苦，又要面对那些亲戚朋友，又要面对那些长辈们。他们每一年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年赚多少钱呢？你每个月的薪水是多少啊？那我那个女性朋友她就有一次呢很勇敢的，一直她都不吭声，但是那一年呢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可能忍不住了，她就跟她的那个舅舅说啊，舅舅，我赚多少钱对你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吧？然后那个舅舅还是穷追不舍的问，到底你到底赚多少钱呢？跟舅舅分享一下嘛。那他就说，如果我赚少了你也没有亏损，我赚多了难道你要向我讨回来吗？那结果他舅舅就沉默了，不吭声了。其实呢，我们年轻人面对长辈这些问题，特别是我真的赚的不多的时候，如果我赚的很多，我赚10万、20万，我当然很乐意跟你分享嘛。但你都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我就算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也会面对一些年轻人怎么努力拼命的干活，可能也没有上一代赚的那么容易。抱歉，我必须要这样说。所以有的时候形成一个无形的压力，特别在过农历春节，本身大家一群远方的亲戚聚在一起是件开心的事情，不要弄得让我们年轻的一辈变成一个压力，让我们要去旅行去避年呢。
对，所以有的人不单单是年轻人，我们发现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谈论的都是这些问题，
都是钱，
都是
对赚多少钱，
你做生意做得怎么样、
几套房子，
对，全是这个。那我们比如说啊，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我没有什么钱，那我跟你怎么谈呢？
谈不了，
对，我很难谈。那如果大家都赚了很多的钱，我们可以谈，但是问题是今天那个社会很难讲说大家呢，你这个生活会怎么样？大家都是很辛苦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要彼此的问候问安，更是呢能够讲一些正面的话语，
对，尽量就避开这些话题吧，避开这些让人会难堪的事情。当然我不是针对年轻人跟长辈，可能同辈的人都会这样子，我也听过很多人很怕去那些同学会，那些救生会，总是那些攀比来攀比去的，攀比你的工作你的职业，攀比我的老公比你的老公有钱之类等等的事情，这样呢无形会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为什么我不想再跟以前的同学见面呢？或多或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讲这些东西呢真是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甚至有冲突的。就像这个易卜拉欣跟他的侄子鲁特，那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过一天两天还可以，时间久了以后呢
就不行了，
这个两个家呢就变成了一种彼此对立的，那就成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圣人小传的第七部分，也是讲到易卜拉欣。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贵族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我为您介绍了圣经里的一些人物的事迹，不晓得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吧。今天我们会继续谈谈信心之父易卜拉欣的事迹。在上一次我们谈论的内容是易卜拉欣信靠主，全心全意地回应主的呼召，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神的信心。今天我会分享他对神充满信心的另外的一个例子。当易卜拉欣与侄儿鲁德在异乡居住下来以后，两人的家业呢就不断的增加，易卜拉欣的金银牲畜非常的多，而鲁德所拥有的也不少。圣经说，与易卜拉欣同行的鲁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在这种事情下，易卜拉欣要与鲁德分开，免得他们两叔侄的牧人呢相争。易卜拉欣要与鲁德分开，并不是害怕自己的财物与侄儿的混在一起而导致有什么损失，他希望借着分开呢可以减少彼此之间的摩擦，叔侄之间呢也可以保持一种和睦的关系。于是他找了鲁德来，要与他分地居住。为了尊重鲁德，他让对方先挑选地方。易卜拉欣这样做正显示了他的为人和品格，他为人慷慨礼让，让后辈侄儿呢先做选择，不怕吃亏，也表明了他对主的信靠。他相信主会帮他选择，主是不会让他有亏损的。在选地的事情上，鲁德选了平原，当时那个地方包括了死海南部三个城市，水源充足，是属于肥美的沃地，按圣经的形容把它比作主的园子。鲁德选地纯粹是从人的角度来挑选的，但是这种选择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祝福，因为呢，当鲁德在这个地方住下来以后，慢慢的他就与罪恶的城市连接起来，最后啊，更导致了面对家破人亡的惨况。但是易卜拉欣信靠主， 让侄儿先做选择，他相信无论会到去到什么地方，主呢都会赐福给他。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伊布拉辛是为了与人保持一个和睦的关系才和鲁德分开的，这种宁愿吃亏也要追求和睦的精神正是他的可取之处。终于我们看到主为伊布拉辛做出了最好的安排，他并没有走上侄儿鲁德之路，和罪恶的城连接在一起。主对伊布拉辛的行为十分的赞赏，于是主应许伊布拉辛在他所站的地方，凡他所看见的一切的土地都要赐给他的后裔，直到永远。从人的角度来看，伊布拉辛的礼让似乎是让他吃了亏，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伊布拉辛得到了神的赐福，神对赐福给一切对他有信心的人。伊布拉辛就是因为对神有信心而得到了神的称赞和赐福。回族朋友，你对神有信心吗？你希望得到神的称赞和赐福吗？还有，如果有一天你要和自己的好朋友去分享一些东西，你会怎么样处理呢？是从人的角度去做选择，还是从神的角度？你相信神会为你做出最好的安排吗？聪明的你一定会做出最好的选择吧。欢迎你来信跟马云分享你的看法。
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一拳击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
怨恨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过错，
爱才会真
不同，
不要失去笑容，
一拳击出
伤害自己最痛，
尊重自己
先把别人尊重。
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
一见不同
失去笑容，
一拳击出
伤害自己最痛，
尊重自己
先把别人尊重，
尊重自己
先把别人尊重，
尊重自己
先把别人
沟通啊。这首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啊，沟通。其实我们发现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有的时候产生很多的问题，就缺少沟通。
对呀、啊、人家总说嘛，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鼓励大家呢宽容一点。但小叶呢把这句话改一下，他前一步建立关系，主动去修复破裂的关系，这也说得通啊。
哦，
不
是往后，
对
不对？是往前。
有的时候往前一步，可能大家都很倔强，大家都不愿意退让的时候，你不妨牺牲一点，吃亏一点，你踏前一步。我相信呢，人心肉燥，多么倔强的人，多么冷漠的人，只要你时间下去， 他感受到你真心对他好，他感受到你真心想跟他建立关系，我相信他有一天一定会接纳你的。
嗯，关键呢，我们这是凭着一个真心啊。如果你真心的跟对方来沟通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其实很容易解决的。
对
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易卜拉欣的最后的讲解的时候呢，讲到真正的关键呢，不是靠我们自己，也是靠我们的主啊。
嗯、
因为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真理，也给我们爱，让我们能够行出来的时候呢，就让对方跟我们彼此之间呢很好的互动。
对我们。我们的信仰呢，如果缺少了一个元素，它就称不上是信仰。这个元素就是爱，你一定要有爱。无论你多么熟读天经，无论你多么熟悉上主过去的历史，一些天经人物都好，你缺乏了爱，你就不能做上主的信徒。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尹之乐希伯来书第13章的诵读。希伯来书，基利在麦西哈里经历过恩典的人，持守主在他儿子里终极的启示。尹之乐，希伯来书，13章。你们要保持弟兄之间的爱，不要忘记热诚款待旅行者。有人就是这样做，在无意中就款待了天仙。你们要记得那些坐牢的人，好像跟他们一起坐牢，也要记得那些受虐待的人，好像你们也亲自受过。人人都应该尊重婚姻，婚床也不要玷污，因为真主一定审判淫乱的和奸淫的人。你们为人不要贪爱钱财，要以现在所有的为满足，因为真主亲自说过，我绝不丢下你，也不离弃你。所以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主是我的帮助，我绝不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们要记得那些领导过你们，把真主的道传给你们的人。你们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尔撒麦西哈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各种怪异的教导勾引去了。人心靠恩典，而不是靠食物得到坚定才是好的，因为那些居守食物的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好处。我们有一座祭台，台上的牺牲是那些在会幕中供职的人没有权利吃的。那些牺牲的血由大祭司带进圣所做赎罪祭，牺牲的身体却要在营外焚烧。所以尔撒也是这样在城门外受苦，为的是要借自己的血使人民成为圣洁。那么让我们也到营外，到他那里去担当他的凌辱，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永存的城，我们却是寻求那将要来的城。所以我们要通过尔撒常常把赞颂的祭物献给真主，这就是承认他名的人嘴唇的果子。你们也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这样的祭是真主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那些领导你们的人，也要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一样。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快快乐乐，没有叹息。如果他们叹息，对你们就没有好处了。请为我们祈求，因为我们深信自己良心无亏，愿意凡事遵行正道。我更加要求你们为我们祈求，好让我们能够快点回到你们那里去。愿赐平安的真主，就是靠永约的血
把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尔撒从亡人中领出来的那一位，在一切善事上成全你们，好让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尔撒麦西哈在我们里面做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们，我劝你们耐心接受我这劝勉的话，因为我只是简单的写给你们。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如果他来得早，我就跟他一起去看你们。请问候所有领导你们的人和所有圣徒，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候你们，愿恩惠与你们大家同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呢，是整本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啊。
嗯，
这个最后一章呢也很有意思，讲的主题呢就是爱。你会发现呢，其实第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呢都是关键那个主题，很有意思的。
对，
第十一章呢讲到信心，
嗯，
第十二章呢是讲到盼望，
还有管教。
当然，这个管教之后呢，
啊、
就是盼望。
对，
你
没
有盼望的话，就完蛋了。那第十三章呢，其实讲的就是爱心。
没错，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过，信仰的道路上面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呢，就是爱。像第一节呢，已经讲到了，真的要常常的存着一颗爱弟兄的心，爱你身边人的那颗心。因为呢，我自己很喜欢一句经文，就是主尔撒的爱呢激励我们。我们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们感受到上主主尔撒给我们的爱，以致我们能够把这份爱传给身边的人，一个传一个，传染出去。
所以呢，首先呢，爱呢就是要爱你自己的弟兄姊妹啊，就是主内的家人。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就是讲到实行爱心。
嗯，
那几个方面，一个呢，刚才讲的就是弟兄姊妹的爱。
对。
然后第二呢，就是讲到这个爱心去接待客旅，就是外来的人，我们也要去接待的。
嗯。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纪念被捆绑的人，有一些受患难的、受逼迫的人，我们要去帮助他们。第四个呢，就是遭患难受害的人，就是那些在受苦害的当中的人，我们也要实行爱。所以你看到这个一开始就讲到我们要实行爱心，第四节到第六节呢，就要讲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保持清洁的心。
嗯，
那这个呢，就是在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在婚姻方面，我们人人都应该尊重，然后讲到钱财方面，我们要清洁。还有讲到不要贪爱钱财，因为钱财呢拦阻了我们实行爱心，所以呢我们应该真正的去有一个清洁的心去实行爱心。
对，刚刚讲到的婚姻，讲到的钱财呢，这两个方面呢好像已经包括在整个生活里面了。人呢经常会有很多苦恼困恼的，都是来自于这两方面的，钱不够，可能跟你的老公或者跟你的老婆关系不好，这两方面呢往往就是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绊脚石。
嗯，
你觉得吗？
对，所以呢这个重要的就是爱，要实行这个爱，在家里面，在你的婚姻当中，在你为人的当中都要有爱。
嗯，我们很多时候呢会惧怕，会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去追求更多的钱，可能或者是关系上面的建立呢，多多少少是还是回到那个点，我们对上主没有信心，总是觉得他给我们的供应呢是不足够的，我总是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再拿多一点。但是我们忘记了，真的要仰望上主，你相信呢，上主他会帮助你，就不会惧怕了。
嗯，有的时候因为贪心呢，就是变得自私。
嗯，
自私以后呢，就不会想到别人的需要。
对。
那第七节到第九节呢，讲到说要想念或者是效法主仆人的信心。
嗯，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有信心的表现，所以呢，我们要留心看看他们的结局会怎么样的，同时呢，也要谨防异端谬道。
就是那些错误的教导，我们要小心。然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呢，讲到应该献上的灵祭。那么讲到说，当与主一同来有受苦，寻求将来那个永恒的天成，这样的一个盼望。然后呢，也靠主常常献上颂赞为祭。
对，
也讲到说，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那种悦纳的祭。
对，讲到这个忍受苦难呢，我想信徒也好，其他朋友都好，一般呢都不会那么容易接受到这个，我信了主之后，我还要受难，我还要可能经历很大的冲击，这一块呢，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理解，因为那是很困难，人呢真的是软弱的，碰到困难的时候可能就会转身走了，可能就会逃避，你不会想要去承受的。但是天经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信徒必须要与主一同忍受那个苦难，你才能够真正经历它。
然后第十七节呢，就讲到说应该敬重神的仆人，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呢顺从主，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敬畏他们，同时呢也要顺从他们的对我们的带领，他对我们的引导。
对，
然后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呢就是一个结束，结束呢就讲到是一个爱心的请求，也希望我们能够为到这个作者来祈求。最后呢就是讲到祝福和问安，就是问候所接受这些信件的人。
我觉得这十八节讲到请你们为我度啊，这个感触很大。任何人呢，无论你在社会上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你都需要别人的督啊。天经经常告诉我们，两到三个人聚在一起向上主督啊，他就会听我们的祷告，他就会应许我们。所以呢，督啊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整个希伯来书的当中呢，我们已经一步一步的去听去研读，那呢我们在最后的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听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单单去领受他给我们的恩典和真理，更是能够在信仰当中在人生当中能够实行出来，特别是信望爱，这是最关键的。
人生的路时而笔直，时而曲折，人生的情时而热烈，时而冷酷，在波折冷暖中，何处有盼望和喜乐？恩典与真理节目与你一同寻求。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何处有盼望，何处有喜乐。来到节目的后半段，让我们送上一节经文给大家吧。天经引致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尔撒麦西哈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就是尔撒麦西哈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永不改变的，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他依然的爱我们，无论我们怎么样去悖逆，他依然的愿意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你的人生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来督啊。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接受他的时候呢，我们真是打开心门接受他成为我们人生当中重要的同伴，做我们的主。所以呢盼望我们的 Dosti 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意见呢，也可以跟我们提出来，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让我们来为你督啊的，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随时来为你督啊。好了，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